今天是我们每一个月一次的福音的主日。当然呢，同时我们也有这个爱宴哈，我们会聚会完了之后，我们一同来享受弟兄姐妹朋友们爱心预备的美味的食物。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知道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中秋节还记不记得哈？来了美国太久的人可能都忘了什么是中秋节了，是不是？我记得以前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呢，我很喜欢中秋节这个节日。除了新年之外，中国的节日我就最喜欢是中秋节了。为什么？因为需要很多的食物，有水果各样的食物之外，还有月饼啊，一年吃一次的月饼。不单只是这样。我觉得中秋节是最好玩的一个日子在我小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还玩这个灯笼，我不晓得大家现在还有没有玩这个灯笼这个时光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钱买回来的灯笼我们都是自己弄的造的所以呢特别有意思，玩起来的时候特别有一种的很特别的感觉我不知道当你想到中秋节你想到什么，现在你想到中秋节你想到什么月饼之外还有什么家人，想到家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突然间才发觉一件的事情中秋节好像特别对在外的一些出门在外的人呢，特别好像在中秋节的时候特别想家以前小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长大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发现这样一件的重要的事情我们说中秋节人月两团圆国语讲的不标准我们常常中国人有句话，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想到节日的时候特别想到亲人我们看见秀山，我知道这个是一个事实今天突然间见到他，我知道他想亲人了除了亲人可能还想我们，是不是想我们真的在过节日的时候呢特别想到亲人住在海外的人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秘密当你身在海外的时候，无论你去到什么的地方，当你能够找到教会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你就能够在那里找到家的感觉。每逢节期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家，因为我们想着亲人，想到家的那一份的温暖，那一份的爱在当中。今天我们聚会完了之后有这个聚餐虽然今天不是中秋节，下星期才是但是因着那么多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同来享受这些的美味的食物的时候，让我们感受一下一个大家庭的那种的感觉。这个就是教会常常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感受教会给你家的感觉。中秋节跟中国的中秋节呢，跟圣经里面记载的节日呢有一个很相同的一个的日期的节日。中国的历法跟犹太人的历法呢是都是用阴历的，所以呢那个时间的编排呢是很相似的。那在我们中国的8月15呢是中秋节，但是在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节日跟我们差不多是同时期的今天我就用这个节日跟大家来思想，究竟犹太人的节日跟我们中国人的节日的分别在哪里，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一段的圣经是在旧约圣经的利未记利未记在教会的圣经是在前面的99页，利未记可能我们也打了出来了 立位记Leviticus 这个英文的这圣经哈，立位记23章，我们从39到44节哈，39到44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圣经哈，如果找到可以读圣经，否则的话我们那个荧幕上也打了这几节的圣经哈，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期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茂盛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每月的七年间要向耶和华守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是你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那中国人的节期呢，如果你想一想的话，大部分的节期都是与人有关系的。比方说我们说端午节是什么的纪念啊，那重阳清明呢，都是纪念我们的祖先吧哈，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的，还有七月份有一个叫七巧节，还有现在还有没有守这个七夕哈，叫什么节啊，情人节，中国的情人节哈，牛郎妓女的节气，还有这个中秋节啊，也是都是与人有更多的关系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犹太人的节期呢，几乎每一个节期都是与神有直接关系的。更准确的说，就是说每一个节期他们都是为了要纪念神对他们整个的民族所赐的恩典。所以每一次每一个节期的时候都是让他们来思念神的恩典的一个日子。那我们中国人的节日呢，差不多都是思念人啊，想到人啊，情人节就是想到人啊，清明啊只是想到祖先啊这些的学习。那犹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他们经过很多的艰难，颠沛流离的在世界上漂流啊，他们人数也不多，但是你会发现从古至今犹太人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在各行各业每一个的范围的里面都有很杰出的一些的人。比方说我们念科学的人最崇拜那个爱因斯坦，他是什么人？犹太人。影响中国很厉害的一个人，马克思，你知道什么人？啊，犹太人。音乐的，我听说贝多芬是不是犹太人？好像我看过某一个的记录，贝多芬也是一个犹太人。心理学的 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是不是什么人？犹太人啊。还有那个现在很多人都想追求那个巴菲特是什么人？犹太人啊。你再讲下去，很多。无论是各行各业的啊，犹太人是特别出众的一群的人啊。我拿着我翻了一下，在这个学术界最高荣誉的一个奖是什么奖？诺贝尔奖。你知道犹太人在这个奖里面拿了多少的比率？不知道哈，五分之一，20%，所有的诺贝尔奖都是犹太人拿的。犹太人是一个很小的民族，跟我们中国人比了他的人数实在太少了。我们中国人我们说 那么多人，总是有一些厉害的人出现，但是他们犹太人人数很少，但是他们却是在无论从古至今，他们都是有个很厉害的一个的民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我们就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小的民族能够有对世界有那么大的一种的影响力？那我相信这是与他们那个宗教有很直接的关系。那我们想到我们中国人的节日所思想所念到的是什么？都是人，一些伟大的人，一些的亲人，或者说好像有功德的一些的人。但是犹太人每一个节日都是在提醒他们是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的民族。每一个节日都是提醒他们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他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民族。比方说他们的逾越节，他们纪念他们是如何的被神拯救离开埃及为奴的地方。他们有一个赎罪日，赎罪日是做什么的？就是来到神面前能够来反思，能够来承认他们的罪而被救赎。那今天我们所读这个祝棚节，刚才我们说读到哪里，讲到说当他们守这个节的时候，他们要把收藏的出产也拿来，然后献给神，然后在哪里呢要欢呼，然后在哪里呢要住在棚里住吃日啊。为什么？因为要纪念他们曾经被神带领出埃及，然后神教他们曾经在住过，在棚里住过。你知道犹太人本来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自己土地，没有盼望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在埃及只不过是当奴隶的，为奴的一群的人。但是因为神应许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要把他们神亚伯拉罕立约，要把他们救出来，还是说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要让他们成为一个的国家，一个能够在世界上成为神代表的一个的国家。所以神拯救他们出来的时候，要让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地方，这个地方这群的人在哪里生活的时候，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还是说一个能够来赐福给其他的民族的一个这样一个国家。当他们离开埃及，要在过程进入神所给他们那个地的过程里面，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住什么地方？就是住帐篷，就是住在帐篷的里面。所以他们到了这个的神所给他们这一块的地的时候，神说你们每一年在这个七月的十五日开始，你们就要住在帐篷里面吃日，很简陋的一个的棚子，住在那里吃日。为什么？要提醒他们，要让他们回想，还是说让他们再一次能够经历在当日他们的祖先如何的过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一个人如果懂得刚才所说他们要赎罪日，懂得去认罪悔改的话，那他们就能够有一个重新更新的一个的机会。如果一人还是一个民族能够懂得感恩的话，这个民族就能够继续有发展的空间。我们中国人也常常有这样一个的说法哈，富不过三代，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呢？啊，因为可能第一代的人真的很有努力，很有那个目标去追求去发展，然后建立一些伟大的一些 whatever 他们的事业，啊，第二代、第三代，那为什么过不了三代呢？还是说过不了很长的时间呢？我相信，因为他们这些第二代、第三代人已经再没有一个感恩的一个这样一个的态度，因为他得来太容易了。太容易了，都不认为这个是有多宝贵。犹太人每一个节日里面都提醒他们，你们是谁，你们的经历为什么有今天， 不是因为你们有能力。圣经告诉我们，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人多，神应该，如果人多的话，应该拣选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最多人的一个民族。神说，我拣选你们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你们人多，那是因为我拣选你们，要使你们在世上成为一个代表，成为一个能够来见证神的大能，同时也透过你们来赐福给其他的民族的一群的人。所以当他们每一次守节的时候，当他们去到一个神给他一个很丰富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的时候，神提醒他们要把你们那个出产的所有的些水果，所有的些都要拿来献给神，提醒他们这些不是你们自己所种栽种得来的东西，都是我赐给你们的，要让他们学会了感恩。更重要的，当他们住在棚里面的时候，让他们体会一件的事情，当时以色列的整个的民族在旷野40年，你知道40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40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那在旷野他们吃什么？而他们不是住在哪里，安居在哪里，他们是不断在移动的一群的人。那他们吃什么？他们不能够说在那里耕种，不能在那里牧养牲畜，也不能够在那里做任何的事情。他们停在那里一段时间就要走了。所以他们吃什么？他们用什么？所有这些生活的需要谁给他们？圣经告诉我们，神在40年他们在旷野住在帐篷里面的生活的，都是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当他们住在棚里面的时候，让他们再一次思想到，原来我们的祖先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神的缘故。这个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懂得感恩的一个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住棚节更重要一件的事情，是提醒他们，当他们住在棚里面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孤单的住在棚里面。神当他们把他们拯救出来的时候，神立刻吩咐摩西，告诉他一件的事情，你要为我神造一个会幕，让我可以在这个以色列的群众的当中，让他们看见这个会幕，看见这个帐篷的时候，知道我与他们同在。这个帐篷就是代表了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象征的一个的地方。所有以色列群众都是围绕着整个的会幕来建造他们的帐篷。当他们这个一起来的时候，一眼看见就是这个会幕，他们是对着这个会幕建立他们的帐篷。神的同在使他们成为整个民族与世界所有的民族不同的原因的所在。圣经告诉我们，也摩西说，我们与别的民族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之所以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呢，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律法在我们的当中。神用他的律法来教导这些的以色列群众如何过每天的生活。你想一想一个的观念哈，如果神说我要使用这个的国家这个民族来赐福给其他所有的世界其他的民族的话，你想这个民族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民族？如果他是跟所有其他世界的民族一模一样的话，他怎么可能能够赐福给他的民众其他的群众呢？所以神拣选了他们之后，他们神吩咐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与世界当时所有的民族不一样的，他们过一个圣洁的按着神律法要求的一种的生活。当他们领受了神丰富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用这个恩典能够赐福给别人。你可以想一想，如果说有一个人很有爱心，很愿意去帮助别人，但是他什么都没有，他行动也不方便，健康也不好，他很愿意去帮助别人，但是他能够给予别人的帮助有多少？可能是 很少很少，因为他愿意，但是他没办法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相反的，如果一个又爱心又愿意帮助别人，但是他也非常的有能力的，无论是物质的，无论是所有的，都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你想他能够给别人的帮助是有多大？这个就是以色列，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安切在一个的丰富的地方让他们生活的时候，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成为这样一个的能够使世界蒙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每一次当犹太人聚集在一起过节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的事情，就是讲故事。长辈告诉孩子们、后辈们，他们祖先是怎么样过来的，把律法教导他们。犹太人的启蒙的学问是什么？就是圣经，就是圣经。他们开始要读书的时候要认字，就是读圣经。他们要把神的律法牢牢的记在心里面。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的形容啊，在这个箴言书里面，他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了解为什么犹太人拿那么多的勒伯掌，是因为他们从开始他们就把神的律法作为他们一个启蒙的一个学问。他们以神的律法、神的要求作为他们做人这个一个的标准，所以他们有智慧也有聪明。所以神把这样一个群众救赎出来，就是要让他们在世界里面为神来赐福其他的民众。但是我们读到圣经，我们知道他们失败了，他们得到神非常多的祝福，得到很多，去到一个流奶与蜜的之地，在那里很享受神丰富的供应。他们你看所罗门的时候，是当时世界里面他们最富有的一个的国家，所罗门是一个最富有的一个皇帝，因为神把所有的金银所有的财富都给了这个以色列国家。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的事情，所罗门开始的时候非常有智慧，非常的爱神，但是当他后来他跟外邦的人结盟的时候，他把神的要求放在一边，把外邦的假神的偶像放在他的国的当中，因此离开了神的命令，没有过一种神喜悦的一种生活。结果什么？最富有的一个国家一分为二，接下来一直走下坡，直到灭亡。所以以色列国蒙了神丰富的恩典，却不把神的恩典好好的来祝福四周围的人，反而与世界怎么说呢？混回一体，跟他们一样，以致失去了神所使用。不过感谢主，在2000年前神兴起了另外一个的民众，这个民众叫什么人呢？基督人啊，跟随基督的人啊，我们现在称为基督徒啊，但是真的可以称他为基督人，因为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说，如果神拯救犹太人、以色列这个民族脱离为奴之地这个埃及的地方，那么我们说，在2000年前，神使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救一切跟随他的人脱离比为奴更不自由的一种的生命。再讲一次，神使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使一切跟随他的人脱离比为奴更不自由的一种的生活。你说是说什么？我们称这种不自由的，我们称它为罪，我们称它为欲望，我们称它为一种的自我。但是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我们人在 不自由的当中却不知道自己不自由。你说为什么我们在不自由的当中我们不知道自己不自由呢？因为我们看见所有人都是做同样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我们也做同样的东西，我们不觉得不自由。最近呢，我刚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幅的图画，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们的手机英文叫什么？ Cell phone 啊， Cell 英文中文还有什么的翻译啊？监狱还是说炉房啊？牢房啊？牢这个字是怎么写？一个口里面一个人，对不对啊？囚房，人被困在里面叫做囚房。我看这个图啊，你知道这个图啊多有意思？他说人现在被电话囚在里面，我们是behind the shell， 电话是 cell phone 嘛，这个 shell 也是一个炉，什么叫囚房？所以我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太有意思的一幅的图画了。原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被这个电话来囚起来，来绑起来，来困起来啊！你说我没有啊？真的没有吗？啊，你问一问哈，我们可能年长的不会哈，年轻的人啊，一天你不看，从早到晚不看手机的有没有？有手机而没看的有没有？你问了吗？你就是个自由的人。多数时候我们有了手机之后，我忘了带了，这样来，我们一早起来第一个事情就做什么？看微信有没有 email。 看到微信的时候，哇，有50条，每一条去看一看哈。我们每一天我们在被这个电话所绑着，而且我们不知道是被绑着。我们觉得很自由，我爱看就看，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想不看，但是能控制不了，打开电话我们就看。这是除了这个电话这个图画之外，我还可以想到有很多很多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被囚而不知道的。衣食住行，每一样事情，当我们把那个价值观放错之后，我告诉你，我们都被那个东西才绑着。如果我们把价值观放错地方的话，衣食住行每一样东西都是成为我们捆绑我们的东西。你的价值观在哪里？我必须要买一栋好的房子，我必须要买一个好的车，我必须要买漂亮的衣服，我必须要吃好的。当我们把那些东西看成是个最重要的要追求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些东西就成为我们捆绑我们的一些东西，就像电话一样， cell phone 一样，这个变成一个 cell， 一个绑着我们的监牢一样。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们不是好像以色列人把他从埃及救出来作为一个为奴的这样一个生活，他是把我们从这个我们里面的一种的罪欲望还是自我能够拯救出来，让我们不会再受这些的捆绑，而真正过一个可以自由的一种的人生。犹太人失败是因为他们把那个价值观放错了。他们得到神各样的丰富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忘了这一切都是神给他们去享用而用来赐福给别人，但是最后他们用所有得到的东西都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这个最后成为他们失败被捆绑的一样的事情。今天我们说中秋节，我们最盼望的是什么？团圆啊！最盼望的是人际的关系，最盼望呢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的价值观放错的时候，我们追求以为得到哪个东西能够得到幸福的时候，结果我们得到的东西却失去了真正的幸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一旦不知道真正的最重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所以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说我来到人世间只是为了拯救你们。圣经怎么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要住在人的当中。这个住跟以色列人为神盖一个帐幕，一个会幕不一样。那个会幕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的会幕，哦，看见那个会幕，原来神在哪里。圣经说耶稣基督来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给一个象征性的东西给我们，他说要住在我们的当中。他来人世间的时候住在人的人群的当中，他为了人的缘故，刚才我们的弟兄祷告说他为我们缘故啊，来承受罪的刑罚，为我们而死。但是神并没有因着耶稣死了之后就没有了，他为我们而复活。更重要的，他把圣灵赐给我们。神住在我们当中并不是一种的抽象的一种的观念，乃是一个真实的一种的生活的经历。神不是在哪里，不是在哪里，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哪一天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神更把他的律例典章，他的绝对的真理，神的话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有了神的话，有圣经，有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再不一样。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人生应该追求的东西，以知道我们不会放错了位置而自己被囚在哪里。今天我们很多人盼望有好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出发点，却得不到。没有想到原来在神的里面，我们要学会让神来掌管，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以前在这个校园看过一个电影，一个滑浪的一个的女孩子，被一个他们在滑浪的时候被鲨鱼咬了这个手，叫什么Soul Server。那这一个的电影呢，讲一个这个女孩子啊，非常有这个的怎么说呢，有这个能力还是说才干哈，去滑浪哈，非常好哈。那在一次的练习的里面被鱼咬了这个手啊，那对于一个滑浪的人好像手都没有了啊，你怎么可以从那个滑板里面能够站起来，所以他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一些的盼望了，好像人生就没有了，他的追求的东西就一个意外就没有了。这个电影挺有意思的啊，他因着信仰的缘故啊，神让他冲破了一切的困难，重新能够站立在那个滑浪板上。能够去参加比赛，当然他没有得到冠军，但是他已经冲破了他自己的障碍。那当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什么？不是单单这个女孩子的故事感人，我看见一个事情，就是说多数时候我们人生面对的困局是什么？我们都是被我们外在的一个的环境还是说因素来捆绑着我们，我们是因为看见外在的因素，我们就觉得没有机会了，没有盼望了。就好像我们面对哈，今天在香港哈，那个年轻人哈，看见这个的现在这个情况，觉得是没有希望啊。那个楼价那么高哈，你无论你做多少工作，你都不可能有钱买楼，可以去供楼去住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所以觉得没有盼望了。就说这个客观外在的因素，都放弃追求这些东西。多少时候我们人都是被外在客观的一些的因素影响了我们人生正确的 一种的方向。当我看这个女孩子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事情，不是在乎外在客观的条件如何，乃是在乎人对神的带领是否真正的相信。如果人真的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带领的时候，这些外在客观的条件再不是一个困难。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如果单从外在客观的条件来讲，他们根本不可能能够活下来。但是因为神自对他们的保护带领，神在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供应者，神在他们当中成为的引导者，他们在旷野40年却一无所缺，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不知道每一个节气对你来讲是什么的意思。可能我们过节的时候没有太大的一种的提醒啊，就欢欢乐乐的吃一顿啊，享受一下家人的温暖，那也是挺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学习他们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提醒，每一个节日都是提醒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神的恩典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我度过这一切困难。每一个的节日都成为我们纪念神的一个的机会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生命就再不一样。今天为什么基督徒也会失望？因为我们把神过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忘了，我们没有再放在我们的记忆的当中，我们不去述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面前这个的困难所影响了我们的视野，觉得不可能，失望了而逃避不敢了。但是如果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来述算他的恩典的时候，就像他们以色列人住棚节，住在这个的帐篷的里面，他们来思想神过去怎么样带领他们，今天照样要带领他们。今天我们属于基督的人，我告诉你，我们并不是停留在一个很空泛的一个的哲学的思想的里面。星期五我们去 Povo， 他们也在那里庆祝这个中秋节啊，同时也是迎新啊。那他们呢怎么说呢，骗了一个小品话剧啊，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不是编出来，只是真实的故事，只不过呢是用小品这样形式能够来表达啊。讲到什么呢？讲到一个的老人家啊，他要去美国探亲啊，孩子送他上飞机了啊，告诉他啊，不要害怕，如果你有什么的困难的时候，有什么的问题的时候，记得要祷告啊，因为神会带领你的，会帮助你的。那他小品嘛，他就很好玩，这样在那个小品的里面。但是因为他帮助别人，带他去一个的gate 闸口哈，那他自己就迷了方向，不知道他要转飞机的那个是在哪里了哈。那他很彷徨的时候，他说：“哎呀，糟糕了，怎么办呢？”他先想到他的女儿，已经给了他很多的纸条，他就拿出来读啊。那读的时候，那个纸条说：“不要紧张，妈妈，记得祷告，神会差遣天使来帮助你。”这个妈妈就很有意思，就哪里就祷告了啊。祷告完了说：“哎呀，真的有一只狗狗跑过，跟黑黑差不多样子，但是白色的。”那走过了，走掉了哈，他的主人啊，这个老人家都哎呀，就抓着这个狗狗，就把他搭住，他说替他去找主人哈、啊，找到了主人呢，原来那个主人跟他坐同一班飞机的哈、啊，所以那个年轻人就带这个老人家去到那个闸口，然后上飞机。那好像是一个小品啊，一个的话剧，但是我告诉你，在基督徒的信仰的里面，神的真实，耶稣的带领，这个是一个很多很多的见证的其中一个。当我看这个小品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告诉他这个不是编出来的， 因为过去我认识很多的老人家，他们就是这样来到美国的，英文都不懂，以前还没有那么好的 service 带他们，但是他们就是神自己差遣人来帮助他。我就跟他们说一句的话，我说如果神是虚假的，是一种的哲学，是一种的理念，无论你多虔诚，它都不会变成真的。但是如果神是真实的，你必定在生活的里面能够经历他真正的带领。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几十年，他如果没有神这个的带领，他们早早就死掉了。耶稣基督拯救了他的儿女之后，2000年来多少的信徒在生命当中可以说出多少活活的见证，如果这些没有神的带领，这些见证怎么可能会活现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这个节期的时候也是成为你一个经历神的一个时候。你说我怎么样可以经历呢？我告诉你，经历神并不是说要读懂所有的圣经，连原文都读懂了你才能够认识神。我告诉你并不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人的来到世界上，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把圣灵的话赐给我们，而他说了一句，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可以真实经历他的带领，再不是一种的抽象的理论，那种的观念，乃是实际生活的里面你可以体验得到的。有时候有些的见证你觉得不可能，但是我告诉你，当你信了主之后，这些见证在你身上原来是一件一件会实现出来。盼望这个中秋节期间下个星期是中秋节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的时候，愿意我们在这里把这个节日像以色列人一样成为我们纪念神的一个日子，今天成为你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的起点。让我们低头，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当日因为爱以色列人的缘故，你把他们从埃及一个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你带领他们经过旷野，在那里生活了40年，他们住在一个简陋的帐篷的里面，但是他们一无所缺，你因为你走在他们的中间，你把律例典章赐给他们，你教导他们怎么样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因为你要使用他们在世界上成为主你的代表，让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在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你来到人世间并不是单单为了某一个的民族，你是要拯救全人类，凡是愿意相信接受你的人都被你所拣选成为神的儿女，进入一个新的国度的里面。主，你也把圣灵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不再是孤单的来面对人生各样的困难。圣灵你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脱离了世界上一切的捆绑，无论是罪的捆绑，无论是人自己里面私欲的捆绑，无论是自我的捆绑，你给我们一个新的价值观，让我们可以在当中能够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也知道我们可以更自由的活在世上。你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今天我们恭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接受你的朋友在我们当中， 圣灵啊，求你在这个时候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真的除去一切的恐惧，让他们真的有一个愿意来接受你、经历你的一个这样一个的信心，让他们勇敢地踏出这一步，重新的体会神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是如何的来带领、来赐福给他们。所以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你愿意打开你的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种的表示，来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还没信主的朋友，今天你想踏出这一步，来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真实的带领，再不是听别人说神是怎么样，而是你可以亲自的来经历他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带领。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有这样一个的心愿，愿意来相信主、接受耶稣基督的？还是说你心中有一个愿意更认识他，你说我还不完全明白神是怎么样，但是我愿意进一步来认识他的，你也可以举起手。但愿我们因为知道你有这个心愿，我们可以帮助你，可以更好的进一步来认识这位的神。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有这样一个意愿，想更好的认识他，你可以也可以举起你的手，我们为你来祷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要这样的朋友在我们的当中的？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轻轻举起手，你说我也愿意更好的、更多的认识他，来相信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他要把一个新的人生赐给你，让你开始能够来进入神的恩典的里面。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有这样一个意愿，你可以举起手，我就为你来祷告。好，那我们继续献上我们的感恩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在人生的里面有机会来认识、听见这个福音的信息。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在当中的朋友不一定有一个完全的明白，但是他们有一个愿意来追求的心的时候，求主你也继续的来感动他们，来带领他们，让他们所听见的往后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正面的影响，来帮助他们真真正正来追随主你自己，也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每一个的节日，让我们不是单单享受丰富的食物和人际的关系，让我们真的能够当中来速算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以致每一次我们来思想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更亲近你，更明白你的心意，更走在主你的道路的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